神的话语啊，我现在把这个分享一下。你准备看到屏幕了吗？
看到。
等一下，我看不到你们的屏幕了。大家看到我的屏幕是吧？
牧师可以看到。
对，稍等一下。好，感谢主啊！今天啊的传讲的题目是啊，祝棚节的意义。大家，祝棚节是犹太人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三大节期中的一个节期，在犹太历的七月份啊。我们讲祝棚节的意义啊，是要根据要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人生中呢啊。我们上礼拜讲到要喜乐，要平安啊，耶和华所赐的喜乐啊，是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的喜乐是一个让我们让别人认出来啊，我们是有信心、有盼望的啊，信靠神的人。常常呢，但是我们的生活呢，充满了愁苦，充满了啊，患得患失，充满了啊。这个忧虑什么原因啊？今天神的话语要借着祝棚节来提醒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喜乐的人生。在祝棚节呢，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欢喜快乐啊。上礼拜看到当这个以斯拉宣读圣经的时候啊，众民开始哀哭，但是以斯拉和尼希米就跟众人说，今天是神的圣日，不要哀哭，要欢喜快乐啊。那怎么能够欢喜快乐呢？为什么住到棚子里边去啊就可以欢喜快乐呢？啊，它的属灵意义在哪里呢？今天我们一起来思考。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继续的尼希米记第八章第十三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野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掠盗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民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严肃会。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请你亲自赐福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今天借着我流到你的儿女的心中，愿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要传讲，是吧？愿你的话语畅通无阻，愿不是出于你的话，一句不要出我的口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啊，行那大事奇事，把我们期待着你的声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所以大家看到啊，所以当他们这么多年以后啊，重新阅读啊，重新听律法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律法书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要他们守节，在他们七月份的时候，七月十五日要守祝棚节。啊，祝棚节怎么守呢？这里也讲到，他们要去砍这些树叶、树叶、树枝来搭棚啊，所以然后呢，住到棚里边去七天的时间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有自己的房子啊，但是呢，神就让他们哎，在那段时间分别出来，专门不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边去，就是住到这个棚子里边去啊。这个棚子是一个很简陋的棚子啊。用那个树枝树叶搭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临时性的房子棚子，晚上呢住那里都往上看都能看到星星啊。为什么让他们住到这样的一个棚子里面去呢？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祝棚节的来历是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三节四十到四十三节，为大家读一下。那是当年神借着摩西颁布这样的律法立为祭，所以后来啊，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呢，啊，他们回归以后重新再阅读这个立为祭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遵行了。立为祭怎么说的呢？立为祭说，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要从七月十五日啊。为什么那个时候收藏了地出产呢？因为犹太历七月十五日就是我们今天的阳历的啊，大概九月份到十月份，所以是一个收获的季节。所以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日，第八日也为圣安息日。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神面前欢乐七日啊。注意这个祝棚节是要欢乐七日。为什么会欢乐七日呢？因为他们收获收藏神的供应啊，使他们欢乐七日啊。下面呢是啊，还有一个意义是要让他们纪念他们祖先出埃及在旷野啊祝棚的那个经历。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说祝棚节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哎，当他们收获的时候收藏的时候啊，欢喜快乐感谢神啊。第二个呢，哎，他们也要欢喜快乐的来庆祝，来祝棚节，做世世代代永远要这样做，每年要这样做，使他们常常的纪念啊，当年神怎么样领他们的祖先啊从埃及地出来，然后在旷野四十年神与他们同在，他们住在棚中啊，这样的经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啊，所以这是一个示意图，所以神的帐幕在他们中间，所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子民呢，就围绕着神的帐幕住在帐篷中，所以神的帐幕也支搭在他们中间。神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来引领他们啊。跟随他，神借着啊神迹啊玛纳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四十年之久呢，他们就是这样的跟随神住在帐篷中。当他们后来啊，约书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啊，进入了应许之地，他们在那里啊安居乐业啊，盖了很坚固的房子啊，种了葡萄园啊，很舒适的生活啊。神为了让他们不要忘记当年在旷野住棚跟随耶稣的跟随天耶和华的这样的啊经历呢，就是给他们设置犹太历七月十五日要住棚七天。好，那住棚节到底什么意义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所以第一个呢是神的帐幕在选民中间，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图片。所以我们先看神其实在旧约圣经中呢设置了很多的节气，犹太人的节气特别特别多，所以把它分成三类，我会看看这个节气到底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所以所有旧约圣经我们知道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啊，那这个节期也与耶稣基督有直接密切的关系。所以三大节期，第一个节期我们刚刚过的复活节啊，就是犹太历的正月，正月十四日啊是复活节。所以复活节包括三个节日，是一个节期啊，一个是啊复活节，还有一个除酵节，还有一个是一个初熟节啊。所以初熟节呢是在啊复活节以后的那个是啊那个安息日后面的第一天，就是初熟节。所以这个复活节这个节期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啊，就是预表着耶稣的拯救。所以耶稣在啊这个我们叫复活节，那犹太人呢叫逾越节。所以逾越节、除酵节和初熟节这三个节呢是第一个节期。那这个节期呢啊就是耶稣的拯救，指向的是耶稣的拯救啊。耶稣在逾越节啊受害，然后在啊三天以后复活啊，就是初熟节。耶稣是初熟的果子，是首先复活的。那第二个大节期呢，就是过了四十天以后，在耶稣复活以后四十天，初熟节以后四十九天啊，就是五旬这个意思，就是五十天啊，49+1就是50。在50天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很大的节日叫五旬节，叫77节啊，7×7=49。那这个节日预表着什么呢？啊，预表着圣灵的浇灌。所以在五旬节，在使徒行传，圣灵大大的浇灌啊。所以五旬节是圣灵的浇灌，第二个大节期。第三个大节期呢，就是祝棚节，就是七月份，犹太历的七月份。所以第一个是正月，第二个是三月，犹太历的三月份左右，那因为过了两个月是五十天。第三个呢就是七月份，在7月1号，这里面有三个节日，在7月1号呢，哎，有一个吹角日，所以7月1号、7月2号是吹角日。那7月10号呢是赎罪日，到7月15号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祝棚节。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祝棚节的意义啊，从祝棚节的意义来看，我们今天啊基督徒生活怎么样能过一个喜乐得胜的人生啊。好，祝棚节呢，我在这里想说，是预表着指向的是耶稣两次再来啊。为什么指向耶稣两次再来？祝棚跟耶稣再来又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看一下啊。所以是帐幕啊，棚子是一个帐篷啊。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啊，我看到犹太人的祝棚节就是这样子，全家人在这个很简陋的一个棚子里边啊，来吃饭睡觉啊。哦，所以指向耶稣的两次来临。祝棚节的意义是指向耶稣的两次来临。第一个呢是耶稣第一次来是怎么来的呢？耶稣是神的道，神本身，神他自己，神的话成为人啊，我们中文翻成道成肉身，就是道取了一个肉身，取了一个完全的人，还住在我们中间。实际上那个字的意思呢，原文的意思呢，英文希腊文的意思是支搭帐篷。所以是神支搭一个帐篷住在人间，就相当于当年啊在旷野40年啊，神借着摩西指示他要按照天上指示他的样子，山上指示他的样子来建造这个会幕 啊，就是神所与他们同住同在的这个帐幕。所以神借着帐幕，借着云柱火柱与以色列民族同住，那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神的话啊，成为肉身，这个肉身就是那个帐篷。哎，这个话呢是帐篷里的那个居住的那个本体，所以耶稣基督神的话居住，取了一个人的形象形状住在我们中间。他要不成为一个人，他不可能住在我们中间。所以那个帐篷呢，哎，就是完全的人啊，那个完全的神呢啊，他住在我们中间。所以祝棚节呢啊，让我们看到呢是神住在我们中间。那第二次再来呢啊，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看第二次再来啊，先看第一次，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道就是神的话啊，成为肉身，就是肉身就是这个支搭帐篷啊，借着成为一个人才能够住在人间，进入人类历史。所以他是与人同在，他是神与人同在，我们叫他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耶稣基督也是神的殿，他指着他的身体说，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把它再重建起来。他是指着他的身体为殿，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耶稣基督的肉身啊，就是神的帐篷，就是神的殿啊。因为后这个殿是怎么回事呢？当他们进到迦南地了，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子了啊，大卫王也攻打下来整个的啊这个应许之地，他也有自己的宫殿。哎，他看到神的这个约柜还住在帐篷里边，他觉得说，哎，我要给神也建一个宫殿，我自己住在有啊圆顶绣花楼里边，我怎么能够让神的约柜还住在帐篷里边呢？哎，他要给神建一个殿。后来神就跟他说，你不能够建这个殿，你的儿子必要建这个殿，就是所罗门就建了神的圣殿。所以神的圣殿和神的帐幕啊，这帐幕是在旷野啊，这个带领他们啊在旷野游行的时候啊，神与他们同在。那圣殿呢，是当他们进入了迦南应许之地美地，然后呢神同在，神的同在的象征。所以耶稣基督是神的帐幕，住在人间，是神住圣灵啊，道成肉身，他也是神的圣殿，神的殿。
森林。
好，大家把它关一下可以吗？谢谢。嗯，好，那第二次是怎么样来看到神与我们同在呢？在启示录啊，圣经的最后一本书，21章第3节。使徒约翰讲到，他看到异象，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祝棚节啊，指向的是耶稣第一次再来啊，神支搭帐篷住在人间。成为一个人住在人间。在启示录的时候，神第二次再来说，看哪，我要神的帐幕在人间啊，神要永远的与神同住啊，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啊。那这个祝棚节有两个意义啊，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第二次再来。再看到撒加利亚书，当这个祝棚节发生的时候，当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会发生什么事情？万国万民都要来耶路撒冷来朝见他啊。撒加利亚书第14章第16到第19节， 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的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地上的万族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上的万族万民都要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朝见大君王啊，所以住棚节呢是一个啊耶稣再来时候的情况耶稣开啊，耶和华开始是拣选一个以色列民族啊，目的呢他的目的是要让耶稣基督生出来然后让神的福音传遍天下借着教会啊，最后耶稣再来的时候万族万民要来耶路撒冷来敬拜啊，有耶和华大君王所以那我们今天看到呢第二个意义啊，所以第一个意义是耶稣基督的两次再来两次来临那第二个意义呢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住帐篷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以色列民族在旷野啊，跟随神没有吃的啊，只能够啊依赖啊依靠神玛纳的供应当他们进入了迦南地他们种了葡萄园他们啊，神给他们美好的供应他们可以靠自己了他们也有很漂亮的房子很坚固的房子住了哎，慢慢的他们的心呢就开始远离神所以神设立这节日呢是为了让他们不要忘记啊神的供应不要依靠自己不要相信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寄居的还是客旅我们看啊，这个哥林多前后书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啊，这是保罗讲到说啊，我们在这个 地上我们应该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生活啊，所以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啊，保罗讲的这个帐篷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帐篷我们的灵魂是住在帐篷里那个人啊，就相当于神的话啊是那个啊更重要的神的啊那是神但是呢道成肉身他取了一个身体他取了一个人的样式啊住在人间啊同样的我们的灵魂借着我们的身体啊住在地上所以这个身体若拆毁了就是我们的身体毁坏了我们生病了啊死亡了那怎么样了呢啊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啊必得另外一个房屋所以一个是帐篷一个是房屋啊哪个更结实哪个更永久呢那我们知道啊以色列的房屋都是用石头建的哇坚固的很啊那个大石头建圣殿那个石头哇很大很大所以当时那个那些门徒看到圣殿的辉煌啊就指给耶稣看说看哪、啊、这圣殿何等的殿宇啊所以这个房屋是很坚固的帐篷呢啊都是布啊支起来的拿绳子拽一拽啊那个临时性的风一吹可能就啊就跑了就坏掉了很快的也就腐烂了所以比起天上的那个另外一个身体神要将来再给我们一个身体那个身体呢是永久的房屋我们今天啊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啊这个肉身比起那个来只是一个帐篷还是一个暂时的啊这个帐篷呢会拆毁的会毁坏的我们在这个世界啊我们 生老病死，我们小孩子可能还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慢慢的年岁大了，身体越来越衰残，所以帐篷毁坏了，然后呢还他有一个信心说我们必然得着，是神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远的房屋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是一个住帐篷，我们是一个身体本身就是个帐篷，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它总有一天会衰残的，不管你今天多健康啊，你说我身体好得很啊，你总有一天你的身体会衰残，你总有一天你会离开这个世界啊。接着第二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今天在这个帐篷里边，我们这个帐篷经常给我们带来一些病痛不舒服啊，心情也不好啊，那个跟人啊，这个在这个世界呢也活得不是很满意，所以会很多的啊叹息，很多的忧愁啊。我们盼望着什么呢？盼望着说，哎呀，脱离这个痛病痛啊！有生病的人呢，真的是有的时候想，什么时候我能离开这个病痛，能离开我呀？所以什么时候我能够得到天上的那房屋，那不朽坏、不衰残的那个身体？那好像什么时候我们能穿上一个新的衣服那样？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呢，我们是住帐篷的人啊，我们一定要记住朱棚节的意义，是你是住帐篷的人，不要把这个世界当成你永久的家乡。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九节讲到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他就神给他一个应许之地，他在应许之地做什么呢？他应许之地是做客人，做客旅，是好像是寄居的啊。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啊，这是讲的亚伯拉罕，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所以神给他一个应许，说这个地将来要属于你，但是有这么多年的时间，五六百年的时间，他呢得不着这个应许之地，在这个地上只是做一个客旅，做一个寄居的。最后他太太萨拉去世，他还要花钱啊，从当地的地主上手上买一块地埋葬萨拉。在人看来说，哎，这个地不是应许给我的吗？我怎么还是客人呢？后来不但他是做客做寄居的啊，他的儿子以撒在这个地，在应许之地也是做客的，也是被人欺负啊。雅各他的孙子在这个应许之地还是做客的。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啊，我们是客旅，是住店的，是寄居的啊。你的身体也是暂时的啊，你所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东西呢都是暂时的。所以祝棚节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事实。那你们会问说，那这与喜乐有什么关系呢？啊，我们今天不是要讲喜乐吗？啊，让我们常常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个世界是住帐篷的，啊，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久的家乡。这跟我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有喜乐有什么关系呢？啊，孔子讲过一句话，说不知生焉知死啊，当 当这个他的弟子问他说，哎，死是什么回事，你讲讲死，你讲生讲的你很有道理，你给我讲讲死以后的事情。孔子不知道，所以他说呢，哎，死以后的事情呢不用管它，我们也先把今天生活活好了，先把当下过好了，你好好的把当下的人情世故做好了，哎，你就不错了。你生你还没活好呢，你怎么想死啊？这个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呢，更对的呢，更正确的呢，说不知死，我把它倒过来啊，其实很多人也是这么这样倒过来的。你不知道死以后的事情，你怎么能够活好当下呢？你活好今天呢？啊，所以你都不知道啊，死以后会发生什么事，那你今天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死如灯灭，那今天我们吃喝快乐吧，我们没有做去做努力啊，做好人啊，那反正都是要死的。所以你如果不知道死了以后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啊，你不知道啊将来死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你不可能够活今天活得好，你不可能在今天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啊，顶多啊把孔子的那个啊先把锅活好当下，也只是一个行尸走肉啊，醉生梦死。因为真正的喜乐平安是你一定要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你才能够知道啊，今生的喜乐是从哪里来。为什么这些犹太人在帐篷中，在这个住棚节有这么大的喜乐啊？为什么神一定要让他们有喜乐啊？喜乐的原因在哪里呢？啊，帐篷和这个住的屋里头那个松软的那个床上，那当然帐篷那不舒服了，床多舒服啊，啊，帐篷又那么简陋啊，怎么会反而住到这个坚固的房子没有喜乐，住到那个帐篷里就有喜乐了呢？大家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两个，这世界不是你永久的家乡啊。今天祝棚节的意义就告诉我们，你是在这个世界是住帐篷的，是客旅，是寄居的。第二个祝棚节的意义是耶稣他会再来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说为什么讲到一定要讲到死呢？很多我们都不愿意讲死啊，你讲喜乐你怎么讲去讲死了呢？啊，为不知死焉知生啊，当你不明白死的时候，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喜乐。所以在传道书第七章第二到第四节讲到说，往糟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啊，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啊。为什么说啊，往这个办丧事的人家去啊，去参加葬礼，强如去参加婚礼啊。我们大家都喜欢参加婚礼，哇，高高兴兴，每个人的笑脸啊，每个人都很开心。哇，你去参加葬礼的话，哎呀，都是哭哭啼啼啊，都是心情不好啊。我去那儿，我也会心情不好。但是呢，圣经说，你往遭丧的人家去啊，比去那个往结婚的那个人家去、啊、更好，更重要。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呢，多多的去参加葬礼。以前我也是不愿意去参加葬，觉得哎，这个不，这个中国人都不喜欢讲死字，皇帝死了还叫驾崩啊，中人死了也叫啊离世，反正总是不讲那个死字。那到底强在哪儿呢？啊，强在哪里呢？强在当我们参加过一个葬礼，我们就会重新反思我们的人生。我在很多年前呢，我给有一个人做了一个葬礼。当我看到那个人啊躺在那个棺材里， 我就想到，哎，有一天我也会躺在那个地方了。说我要去那个结婚的人的家里，我从来不会想这件事情的。哎，当你想到有一天你也会躺到那个棺材里面去的，哎，你就想想了，那我今生应该怎么过？所以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你往遭丧的人家去的时候，神借着这件事情重新在提醒你，哦，你的人生不是这样的，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啊，永远的会重复下去的啊，你的人生会有结，会有结束的时候的。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开始有智慧了，你就开始知道怎么样数算你的日子，怎么样过你今天的人生，过得更有意义。圣经还有一句话，也是好像人不太理解的，说忧愁强如嬉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啊，他说他们都，你不是讲今天讲喜乐吗？你为什么说忧愁反而更重要呢？比喜笑还强呢？面带愁容，强如使心，终必使心喜乐，什么意思呢？当我们今天面对一些挑战、一些困难、一些难处，甚至一些灾祸啊，你不要说，哎呀，我真的是倒霉啊，啊，我这人生不如某某某的人生，不如那些不信耶稣的很多人，他们不信耶稣，但是他们人生很发达，他们啊，哎，这个儿女也很好，家庭也很好，身体也很好，夫妻也是关系也很好。然后啊，每天去度假，然后去做很多的事情啊，开 party 啊，他们真的是很喜笑啊。但是我呢，信了耶稣以后啊，我的人生遭遇这么多的灾祸，这么多的啊生离死别，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孩子不如意啊，我到底强在哪里呢？我这么多的忧愁啊，他这么多的嬉笑。在这圣经告诉你啊，忧愁强如嬉笑，就是你今天的忧愁比那些不信耶稣的人的嬉笑更好、更重要、更强。因为在哪里呢？因为终必使心喜乐，就是这个忧愁是暂时的，终必是在结局的时候啊，你会这个忧愁会给你带来的是祝福，是嬉笑啊，是与神的好更认识的，对他更加的认识的关系。那些嬉笑的人，暂时嬉笑的人，他们必如草，圣经讲说必如草被割下，今天还在，明天就他的嬉笑就没有了啊。所以智慧人的心在遭丧之家，愚昧人的心在快乐之家啊，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思考啊人生死亡的问题的时候，哎，我们的智慧就会回到我们的心中啊。当我们每天就是欢喜快乐，想就是过 party 啊，哎，你就会慢慢的心就会愚拙了，你就会觉得啊，这个世界永远会这样，永远会这样，我就这么啊，这样一天天过就挺好。最后到头来呢，你赚得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一点益处都没有，是变成一个愚拙人。所以求神呢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快一点。英国的有一个历史学家，他就有一句名言说，世上有许多事情是我们无法预知的，但有一件事情我们却清楚地知道且一定会发生，那就是死亡。聪明人会好好预备，愚蠢的人呢只知逃避啊。好，所以哥林多前书也讲，第十五章第三十二讲都说，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所以若死以后什么都没有了，那我们就醉生梦死吧，因为反正也是都要死的。但是不是的啊，若，这个若是假若，不是的，死人必要复活啊，信耶稣的人复活得生，不信耶稣的人复活被定罪啊。所以诗篇三十九篇第四节，大卫曾经向神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 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啊，也都是啊。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怎么应用我们今天的真理呢？啊，就不要把你的喜乐建立在这不定的世界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会永远的没有真正的平安。啊，有人说我今天生活很好，我今天各方面都很满意啊啊。如果你的喜乐只是定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只是让我有好的房子，我有好的汽车，我有生活都很如意啊，那不是你真正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你内心深处你知道，这一切不可能永远这样，你的身体不会永远的好，你会有一个永远的不甘。你明知道这一切不会永远的这样的下去。那第二个呢，如果你今天是处在一个困难的环境中，苦难中，也不要让这暂时的苦难呢使你心灰意冷绝望啊！我看到，哎呀，我的问题啊，我好像这个世界不可能再解决了，有很多问题啊，像死亡，我们的亲人离开我们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不可能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好像这个苦难变成了一个绝望啊。但是呢，你也不要啊让这暂时的啊，暂时在人来说好像是今生生离死别了，没有再可能改变了，人已经离开了，但是还是暂时的啊，因为比起那永生是暂时的。所以不要让这暂时的苦难呢使你心灰意冷绝望啊，我们就啊，这世界不是你永久的家乡啊。当你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不会患得患失了啊。你得也没有太怎么样啊，失去啊，你也不会啊，这个会影响你的心情啊。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客旅，是寄居的。啊，你的喜乐就会回到你的心中，啊，讲一个见证，我其实一生最喜乐的两个星期啊，哦，讲啊，是我去摩洛哥啊宣教那两个星期，真的觉得过得真的很喜乐，很舒心，而且很有意义啊。现在怀念起来，真的是每每想起来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那到那两星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呢？啊，那两星期因为我们那个宣教机构要让我们去做短宣，他有个要求啊，按照圣经的要求，不可带钱粮，不可带什么东西。那以前别的地方宣教呢，都到那儿去会带很多东西啊，我们呢就只能带一个背包啊，一个背包只能带一个毯子，然后呢带一个牙刷，就背到，反正东西呢只能装在那背包里，多余那个东西你就不能带去了。然后到那儿去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哎，就是背着这个背包走到哪儿，哎，就睡到什么地方，哎，也拿出那个睡袋来就在那儿睡。哎，虽然好像在人看来物质生活是一个最减到最低了，应该说很不方便的，很多的不舒服啊，但是呢，哎，你是实际上是最喜乐啊。因为你与神同行啊，你的人生开始啊对了啊，是一个客旅的人生了啊，你做的事情是一个啊要积财宝在天上的人生，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生啊，你是去宣教啊，你所想的所思的啊，所以那个喜乐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我们不把我们的这个喜乐寄居在我们今天的身体好还是不好，有人说，哎，我今天身体好我喜乐，我身体不好，哎，我就忧愁。其实啊，圣经一句话说啊，有一个歌唱到说，你或住茅房或住大厦呢，哎，你都可以喜乐啊。保罗说，我或饱足或饥饿，或贫穷啊，或丰富，我随时随地我都得了一个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神，我凡事都行。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住在啊很舒服的一个，你的生活很平顺啊，你呢也不要啊，那个今天这个
没说话，你说话好像没有
醒啊。如果你今天是处在一个很苦难中，你不要绝望啊啊！你要知道啊，这都是暂时的啊。神今天给你这个苦难啊，背后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所以你今天如果你是有身体有病啊，你知道神借着这个病要让你来更加的认识他。如果你今天身体是健康的，你说你感谢神，今天我还有暂时的身体的健康啊，让我能够警醒，不要把这个暂时的一个事情呢把它把它用到神的事工上面去啊，更加的去服侍神。将来有一天我的身体衰残了、软弱了，我要重新经历啊神那时候的力量。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境况啊，如果你学会一个住在帐篷中的生活，你知道啊，今天这一切啊都是暂时的，你的房子是暂时的，你的钱财是暂时的，你的健康也是暂时的，这是祝棚节的意义啊！你的喜乐啊，是这个世界夺不走的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呢一起来思考啊，复活节的祝棚节的意义。让我们住在今天这个帐篷中，暂时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目的是要往天上看。所以当年那些以色列民族，他们晚上住在帐篷中，他们的天那个房顶就是一点树叶，能够透过那个树叶看到天上的星空啊。他们看到的是，让他们看到的是天上的神，天上的基业，天上的房屋啊。不要把你的眼光定在这世界上，当你的眼光定在这世界上的时候啊，你就把这世界当成永久的家乡。愁烦、痛苦、忧虑就会追着你走。当你住在帐篷中啊，今天你不是让你啊真的去住，但是我们希望有机会，我们也能够有机会住在帐篷中体验一下。最重要，让你的心常常的住在帐篷里面。啊，常常的知道啊，我不被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暂时的，是寄居的，不要被这个世界缠累。我来到曼菲斯那时候呢，我们搬家，我们就有一个感动，说呀，这些所有东西呢，我们都不带过去了。所以呢，师母呢就每天呢就扔东西、卖东西，每天。拿着手机就是卖这个卖那个卖这个，哎呦，今天我把那个卖出去了，没法卖出去了。他一高兴呢，我都不敢问他，因为我不知道他卖多少钱，他基本上是半买半送，全都给送走了。到最后我们走那几天呢，基本上就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我的房子也是比较大，有很多东西在那儿，又就是闭着眼睛，原来还是想一想这还有用没用，到最后那两天呢就不再想了。低了那个塑料袋就往外扔，当然也扔了一些很有用的东西。今天想用那个裤子没有了，原来扔掉了。但是呢，真的是一个很对我们人生的是一个重新的复位，因为你太积累了太多的东西在你的生命中，就把你压得太沉了。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从中国大陆来的时候，你带了多少东西来呢？两个箱子。但是今天你回去看看你的房子有多少的东西，所以我们要轻装，我们要不是让你物质上的轻装，而让你重新让你的思想，让你重新定位啊，借着祝棚节让你知道啊，你就需要的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树叶树枝啊盖的一个房子，哎，你就可以喜乐，就可以跟随神啊， 就可以与神同行，就可以向往的是天上那不能朽坏不能衰残永远为我们存留的房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祝棚节的意义，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是